没有喝啤酒也可以喝到爆，
会吗？
我上一次去跟我前同事喝的时候，怎么一直讲喝？我直接跟人家举了，我很会喝。Hello， 大家好，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 我是 Sarah，
我是 Daniel。
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或是许可证，只要你想要，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
好的，那今天是事隔一个礼拜，
对，因为
没有录音。
上礼拜是清明连假，所以我们就自己就放假了。
对，然后这两个礼拜好像发生很多事情、欸、
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两个礼拜啊，我们的约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多，就是约特别多人生日，然后特别多人什么结婚啊之类的。
那特别多人刚好跑到台湾来玩。
对，就是感觉没什么事，然后就是突然都是那种前几天，然后就很多约这样。就是我还有很多的朋友要约咖啡厅的，就还没约，因为这最近真的太累了。
对，就莫名其妙没有安排任何事情，但是突然就哎、欸、啊，今天谁谁谁来，哦好走啊。
对，像哎、欸，我们先从清明连假那一周开始讲好了。我们清明连假呢，我回南投，然后 Daniel 陪我一起回去，因为呢，清明连假的那一周就是四月八号了，直接讲出来应该没关系。反正就是我爸的生日，然后我就订了一只那个，不是订了一只，
订一只哦，也没有错啊，订了一只烤鸭。
对，订了一只，反正就是很像那种宜兰的蓝城精英酒店里面的那个樱桃鸭。
那叫什么名字啊？可以讲吧？应该可以讲。
我不想好了，是可以讲啊。叫什么？忘记了。
完了，我有点忘记了。
顶什么的鸭的？顶什么鸭算的，反正
是吗？不是吧？
台中的一家，反正他也是吃烤鸭的，就是他有什么火烤鸭秀
啊，反正就讲讲什么火焰鸭，他们应该自己猜，他
知道。火焰鸭啦，对。然后就是因为我爸生日，想说带他去吃个好吃的，因为我爸妈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什么高级西餐厅之类的，应该看不到我的脚吧？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观众前面会看到，应该会觉得现在蛮好笑的。
我下半身长得像种田的，
现在过有点舒适，欸，
觉得有点热。好啦，我觉得应该看不到。反正呢，讲到哪了？反正就是我带我爸他们去吃，就是烤鸭啦。因为我觉得最终我爸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偏中式，就是有饭，然后有菜有肉，可以吃到爽的那一种。
那，去年吃什么？
去年吃忘了，其实我每年都吃差不多欸。我记得前几年可能都会特别想要带他们去吃那种高级料理店，像什么什么王品集团什么牛排店啊什么之类的，但吃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喜欢的还是那几家啦，就 那几种口味，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要吃饭才会吃得饱的感觉这样。
对，刚好跟我店刚好跟我相反。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刚好就带他们去吃他们喜欢吃的菜色，但我觉得也不用到说什么一定是什么米其林啊或是什么很高级，什么每吃一餐要什么两三千以上那种，我觉得就是好吃他们开心这样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那天最好吃不是烤鸭，
是什么？
那个老皮嫩，我还记得吗？
哦，我觉得他们 对他们就其实就是中餐厅，然后有很多那种快炒的那种料理都做蛮好吃的。
对啊，那个豆腐真的，欸，不知道怎么弄得真的很厉害，
老皮嫩豆腐。
对，反正就是嫩豆腐，然后外面就是很那个皮很薄，然后但是里面的豆腐有吸到满满的那个酱汁。
对，那家好像叫顶鸭坊，
我记得第一个字，
我觉得应该有中一两个字。
鸭坊应该是对的，但是第一个字我完全忘记
了。全鸭坊
啊，对啊，全鸭坊啦。哦，对，所以如果兴趣啊，住台中或是有在想要去找烤鸭餐厅的，可以不妨去找看看。
我觉得我们不要乱推荐餐厅好，因为台中真的有太多更好吃的东西。
对，没错，
就是住在台中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欸，我去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会用很疑惑的脸看我，你怎么会去吃那个？
你说昨天的部分吗？
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台中人过得太幸福，他们真的太多一直推陈出新的餐厅，然后新的厉害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想要健身或瘦身，真的不要住在台中。哎，欸，我说我啦，我就是没有办法克制，因为
台中健身房蛮少的，
算多啦，算多啊，只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住过台中？
也是啦，没错。
对啊，我在台中是之前在大学硕士也都有健身，只是真的那个太多诱惑了，除非你就是当个孤僻的，就是宅宅，不然就真的很难受。因为朋友约你出去，就会约你去哦，新开了某一家好吃的，不然就他觉得好吃的，然后就真的瘦不下来。我记得我刚进去，我刚就是搬到台中，然后读大学的时候就直接爆胖快10公斤，就是真的很夸张那种。对，反正就这样啦。
好，没事。对，那是我们第一个局，就是在清明人家的第一个的部分，这样。
对，其实，在那之前，我好像又吃很多同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吃什么啊？因为这礼拜我刚好连假回来之后，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是亚裔美国人，然后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有认识他，然后他就是个还不错的人，就是他比较不偏美国人，你其实就可以把他想象成亚洲人，只是他在美国长大这样子。然后他就来台湾玩，然后就有问我说：“哎，有没有时间可以一起吃个饭这样子？”然后呢，于是我们就带他去吃海底捞。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听众想要骂我们的，怎么可以带？我可以带朋友去吃海底捞？
对啊，是没错。
会带他去吃海底捞，就是因为我跟 Daniel 很爱吃海底捞，然后刚好他又说他要吃就是火锅什么的。然后就说好，那就带你去吃麻辣锅啊！但是就是
因为海底捞比较好订啦、啊，就这么简单。
对，而且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推荐我其他什么老井
哦，
不老井台中的那个詹记火锅啊，不然就什么八条老宅啊、
哦。对，但是那个
都是
蛮难定位的、啊，那个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主要是我们很临时、啊。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带他去八条老宅，可是我觉得不是说难定位，是说比较难。就是点东西我比较难点，因为它不可能会有英文菜单、啊、
因为它那个真的比较 local 一点点。
对，而且我也不确定说会不会合他们味啊。然后刚好海底捞是我们很常去吃、
欸、可是你知道那天我看那个英文菜单，那个其实有讲的也没讲，你知道吗？那英文菜单根本没有在介绍东西，
就是至少可以让他知道说哎、欸，这是什么东西，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什么东西的概念。
对，反正呢怎么样，我们就是带他们去吃海底捞。但我朋友是吃的蛮开心的啦。然后其实当天，对，当天我说哦，我问他说哎，能不能带我男朋友，就是看他们不接，他说我不接。然后之后过没多久他就说哎，那我可以也带我朋友吗？这样。然后他就带了另外一位，就是也是他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挪威人，然后他也是亚裔的挪威人，所以就是他们，
然后他刚好也来台湾玩。
对，他们刚好都在台湾玩，然后就他们两个就一起约吃饭，跟我们一起吃饭，
是没有约好，完全都是随遇而安的那种。
对，而且重点是我以为他们两个是认识很久的那种朋友，结果不是，他们也是第二次见面。
对，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所以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对，反正我就带他去吃海底捞，完之后我们就走去我跟 Daniel 最爱去的酒吧错饮室。
对，反正那个就是一个，但你不知道去哪的时候去那就不会错。
对啊，我觉得就是那个 vibe 很好，而且就是我觉得他音乐应该是美国人都会很喜欢的，应该
是欧美都会蛮喜欢的那个、
就是、
那个风格，就那个 vibe 啦，照他们所讲。
虽然我们去那一天礼拜一下雨，下大雨，然后就真的没什么人，但是还是有稍微那么一点点人这样。
对，前几天要是我们自己多放一天假，所以我们是放5天的。
哦，对，我们礼拜一下午才从南投上。
怕别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礼拜一才去。对，
对，
然后就。但错饮室少不了就是要刺激的环节，
也不刺激啊，反正我们就是在错饮室就聊天嘛，啊，就是那么久没见朋友，也不知道聊什么，就乱聊嘛，然后就聊啊，哎，最近有没有喜欢女生啊？什么你喜欢什么 type？ 就是可能开始问他说，哦，他就说哦，他喜欢 cute， 就是可爱的，然后就他说什么哦。他其实好像就都没限制，
他其实他其实没有特别限制啦，对，
就是。不要白人就好了，他说不要白人
啊，这个就这部分就不方便聊太多。
对，然后我们就呛他说，你是不是有 racist， 怎么会不要白人、啊？
说我们不能说 racist， 这是不一样的 type 而已。
没有，他说我们就是对于白人没有叫什么 racist， 他们已经是这种最高等级，我们没有资格讲什么 racist。
对，
反正就、这是中间的小插曲。反正呢 ，Daniel 就开始帮他物色。
那我就问他说：“你那个，那大概是几点钟啊？
八点
钟，我因为他在我的斜后， 那个那边那个我看到他可能会喜欢的对象在我的右前方，然后他靠在他靠在我对面，或者说哎你转过去，等下转过去，你要八点钟方向看一下，然后因为他是那是两个女生了，这样然后他就转过去说 yes，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他又他其实我觉得他虽然看起来像是很活泼很外向，但是这种事情他反而会很害羞，反正就一直边就是有点扭扭捏捏，不太敢去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因为他刚好那两个女生的正对面也是空的，然后想到不如我们就过去，然后就问他们说会不会讲英文，我们那个朋友想跟你聊天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反正就后来就开始就聊天，然后就 blah blah blah， 很多有的没了这样子。
其实这就很像那一天我们在圣诞节的场合。
哦，对，因为后来坐我们对面的那一桌那两个女生也跟我们聊天了。
对，
对
好像是那个。那个挪威朋友妹，
对，
然后反正他就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有遇到旁边那两个女生，然后他们就有稍微聊天这样子。
对，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可能也是我们聊天聊太大声，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真的去那一天人没有很多啦，所以其实可以讲话的人也不多。
对，
反正就之后大家就会就一起聊天这样子，就是中英文夹杂，因为我发现在台北女生其实大家居多蛮多都英文超好，就是那种口音一听就是哦。应该是有出国留学或是出国住过的那一种。
嗯，对，我们那就那天遇到，但是他自称他是都是看美剧学的啦，就是你说那个口音很好的那一个这样。但是我觉得
哦，他英文口音真的还不错。
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小时候应该有上过，或是可能真的有去，反正就是有跟外国人相处过啦，这样反正题外话这样。然后呢，本来想说就到这就结束了，但是呢。因为一口一句他们没有去过台湾的卡拉 OK，
对他们就说他们反正就是对面那两个女生他们也是看也不是看看，就是他们就说、哦、你们还会去哪里，你们在台北会去哪里，我就他们就说哦，他们 很常去那个 karaoke 这样，然后就是卡拉 OK 啊，然后就问就是 我美国的那个朋友，我美国朋友叫 MG， 他就问 MG 说哎、okay. 欸，那你有没有去过 karaok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说没有哎、欸、这样，然后他们就很惊讶怎么可以没有去过什么的之类，然后他们也是很热情，然后就说还是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去唱
啊，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十二点了，
没有那么晚啦，大概十点多十一点吧，
哎，好像差不多，
对，十点多十一点，然后那个挪威的朋友妹他也说好啊，因为其实妹、
哦、因为他隔一天他就要飞了，
对，他隔一天的整天晚之后的凌晨就要飞，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然后就中间就省略跳过不谈，就是大家都知道在考 OK， 然后就是又有点酒，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样。
对，反正就是很 happy。
然后真的是疯了，真的三点多四点才回到家，我隔天要上班。
对，我隔天也是，我隔天去那个高中教课的时候，这可是很痛苦，你知道吗？
对，超可怕了。反正就是又一个荒唐的夜晚过了。不过我觉得。算值得啦，因为我美国朋友他其实也久久来一次，我上一次跟他见面就三年前欸，就是我去美国交换的时候，然后那个妹也刚好在台湾，就是等于算是最后一个夜晚了这样，然后就是幸好他们两个都很开心，就是他们结束之后都一直说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谢谢可以遇到我们，然后给他们那么难忘美好的夜晚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真的一个给了外国人很好的夜晚的這樣。
对，因为我们去那一家那个卡拉 OK， 也不要讲卡拉 OK， 好像很老式的那种 KTV，
啊，就是 KTV 啦，对啦，
对，反正我们就是 KTV， 然后我们是去 ATT for fun 的那一栋，然后那一栋真的很奇花欸，就是
因为
一走进去
它真的不一样，对，它比较不一样，
然后整个通道全部都是那种亮闪灯那种，
对，
就真的很
就很 bling bling 啦，就真的是
很浮夸，那连我们也觉得超浮夸那种，
价钱也很浮夸，
对，然后反正我们进去那个小包厢里面还有那种球
哦，对，有球池，
小球池就很浮夸啦，
然后就开始玩那个那边这边玩躲避球乱丢。
等一下，你跟他说很贵，其实他那一家没有很贵，是因为你之后又点了那瓶威士忌所以才会那么贵，不然他唱六个小时一个人600多块其实算差不多了，在台北算差不多了。
嗯，好，那
就是之後，对，所以它其实没有很贵。
那就是之后喝啤酒就好，不要喝威士忌。
没有，喝啤酒也可以喝到爆，
会吗？
我上一次去跟我前同事喝的时候，怎么一直讲喝？我直接人家觉得
哦，你说上一次那一次、哦，
对，那个啤酒其实点下来也超贵了，好不好？
真的哦，那他们都没在看价钱。
不是，我们去上 KTV 本来就不太会点里面的酒，我们都是喝完之后才进去。
好，
对，
好，
看来你没有很常去 KTV。
我真的没有很常去 KTV。
对，但是我觉得台北价格真的很贵。哎、欸，我们今天整天就是整集都在聊天呢、欸，不小心讲太久了。
不也还好啦，反正因为本来就两个妹没录了，所以本来就很多东西啊。
嗯，
其实还没有，其实还没有讲完，还有隔一天又遇到。
隔一天怎么了？
昨天啊。
昨天怎么了？哦，昨天我两个台中上来的学妹呢，他们刚好上来上课，然后我们又约了吃饭，就这样。
对，差不多这样，反正就很多局啦，大概是这样。
对啊，然后我最近就是很多那种工作以外的案子要做啊，或是一些新的进度要推，就非常非常累。然后，于是呢，我们就想要讲今天的主题。然后是什么主题的？我们大家再跟你们说。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的，今天的主题是在工作以外的生活，找寻自信。
就讲完这个题目呢，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串事情，就会觉得有呼应到，但是也没有自信啊。就是我们想要今天想要跟你们讲，就是说生活里面不是只有工作啦，就是可能你在工作上面没有办法带给你比较多的自信，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生活以外，就是工作以外的其他东西来帮你找到你自己的自信，然后让你比较踏实的生活，不会觉得生活很无聊，然后就是我的这一生就这样子这样。
嗯，对，那但是呢，我们第一个要讲的部分就是身心灵平衡的重要啊。
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是身心灵平衡，可能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像我们现在就是身心灵平衡在非常低的状态，就是没有什么平衡。
对，
因为最近就是约了太多了啦。
哎，我还有发生一个临时额外状态，就是因为我不小心伤了我的右手的手腕啊，就是刚好就是在约的那一天，因为刚好那一天台北下大雨，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
约什么，你要讲清楚。哎、欸，
就是我们决定要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在我们在错影室的时候，就倒回去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部分。但我们在错影室决定要去到唱那个 KTV 的时候，反正那是徒步就会到距离，然后刚好那个人行道在修东西，所以我就要走到外面的步道，然后它是个斜坡，但是那个斜坡从来它那个不应该会很滑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我一脚踩下去的时候，这个咻就真的滑到了，然后一滑之后我下意识就用右手去撑了一下，然后我手腕就被我撑到破皮，然后洞还蛮大的，所以就这一天过得非常之痛苦。因为手腕的部分就影响到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身心的部分，因为健身就是运动，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我很
舒压
或是日常，基本上现在占了我生活当中一个很大部分。我基本上每天一周可能会去5到6次，然后因为我右手腕的受伤，所以我就不能做大重量的重训嘛，我只能做一些就是有氧等等之类，然后再来就是洗澡啊或是睡觉等等，因为手腕受伤你不能很轻松的就是很自在的放你的手，不然你就会压到就很痛，所以就造成我现在身心里面很平衡的、啊，这样，对，
但所以你要说的是说身心灵平衡的重要吗？
对，没错，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身心灵平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以你因为像是我本来就是已经身心平衡的已经算是很平衡的状态，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造成我不平衡，所以。如果你们现阶段是已经处在很不平的状态的话，那么就可以尝试的，就像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去找到你喜欢的事情。那但运动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它可以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之外，然后它又可以很舒压，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式。那再来是心情放松，那当然有很多像是平常如果你可以看书啊，或是我们之前讲到很多的冥想的部分，这相信我们在很多集数都其实有特别的提到。那冥想这个概念的话，就可以由 Sarah 来帮我们补充。
你知道，你每一次讲到冥想这两个关键字，你就一定要得要抛回来给我。
因为我想说，这个是你
不用好吗？
因为这是你的专业部分。
我觉得我也不是我专业，反正就是我们的听众其实已经，我觉得应该已经听烂了。
没有，可是还是我们还是会一直会有新的观
众、啊。我知道、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就稍微轻描淡写带过就好，你不一定每次要把冥想这样的东西丢回来给我。
因为冥想是你教我啊，所以你对我来说你就是冥想大师。
对啦，是没错。那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身心灵平衡的部分，其实 Daniel 这个状态其实可大可小，就是可今天他可能是真的伤到手腕，所以真的身心灵平衡就是突然间一个跷跷板的，就是可能一个重量不见了，所以就是会导致有很大的倾斜。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说是要面临这么大的不平衡，可能只是今天比较多朋友约，或是最近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吃比较多，就导致可能身体状况或睡眠品质没那么好，所以就是或多或少这个身心灵平衡都会有点忽高忽低，这样就是忽平衡忽不平衡这样。但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要因为那个跷跷板有一点点的不平衡，然后你就有点放弃了，就说算了，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还是得要保持，虽然你现在跷跷板很不平衡，但是就是尽量还是顶住，就是用其他方式去弥补，或是你可以找其他的替代方案，像是 Daniel 如果可能手腕受伤或什么的，他其实就可以变相，就可能你还是可以运动，只是可能就变成说是
就比较
等
阶
啊，或是一些有氧运动，就不要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就受伤之后就会自暴自弃，就像我，如果是我突然间可能受一个很大的伤，然后我就会自暴自弃这样子。
我觉得最重要还就是做硕士先前的时候都要想到他最坏的结果了，但是做为最坏的结果做最好的打算，这样子。那对我来说，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刚好我最近没有演出问题，不然，因为我像是我今天有上课的时候，我今天有去弹了一下钢琴，就是我现在手指有，就是因为手腕处刚好会连接手指头嘛，所以有些手指头就没办法真的完全处理，会有点那种拉扯的那种痛，这样，所以就是把最坏的状态，然后去分析，然后去了解到，好，那它对你现在的身心灵造成多大的平衡。然后就去把它适应，然后去找到其他可以宣泄的管道，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了。这样对。好，那我们第二点我要想讲到就是工作之外的兴趣成就啊，那这个也是就是如何让自己更有自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其实跟我们刚刚想讲第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健康的目标嘛。那像是健身啊，或是跳舞啊、跑步等等。或是甚至就是早起这种一个良好的习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简单又直接的方式啦。
嗯，因为大家可能就会太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面，就导致你对于工作以外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想象，或是太多的放太多的心。因为像其实像是一个小小的运动的习惯，其实就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很大的良好的平衡。像是如果你开始设定目标说，欸，我想要一个礼拜去跑步跑个30分钟，可能去合体啊或是哪里，那你可能每周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欸，我今天下班之后要去跑30个小时，不是30个小
时，哇，30个小时，
30分钟那你可能真的今天下班了，然后真的很有坚持的跑完30分钟，那你下班之后是不是会觉得，欸，好像就是有个 check 的感觉，就是你的代办清单里面有完成一项，然后其实会让你的身心灵比较满足跟自信，因为你自己完成了一个你自己答应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你真的去实现了，你就会比较有自信。
嗯，我觉得其实想到这点其实我蛮有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做那个减脂比赛嘛，那个输赢其实不是重点，但是经过这减脂比赛的时候，
很重要，我花了好几千块，
谢谢干爹。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经过这次之后，因为我说实话我一直都不认为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但是因为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有下载了一个 app， 也是 Sarah 推荐给我的，反正就是那 app 可以计算你就是每天到底真的吃了什么等等之类，那经过这比赛之后我现在其实还是都一直保持了这个习惯，那我甚至会更注重一些我之前没有注重，像是钠的摄取量啊，像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水肿只有女生会水肿，男生不会水肿的，那甚至你不会有感觉，但是当我在做这比赛的时候，这一个月当中其实 我觉得最差最多就是当你开始摄取越健康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或是你的身心灵健康会越来越得到一个平衡，甚至你会一直保持那种就是真的神清气爽啦。那就变成养成我现在习惯，就是我只要有达标的话，我就会觉得好，我今天又是一个成功的一天这样子、嗯、
就我觉得默默的会让你自己增添小小小小的自信心的。
对啊，就是一点点点，就觉得哦，我今天知道 我知道我今天有自己让自己在轨道上，我没有那种就是脱轨或者是就自暴自弃这样。那当然偶尔一定会有你想要就是放松，你不想要做的事情，那是没有关系，你就好好的休息一场，然后不要，但是不要自暴自弃，就明天会更好，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对，
嗯，那除了这些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小成就、小目标以外，我觉得可能在工作以外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像我自己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会像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去研究一些新的技术，
嗯，
像最近的 LLM、ChatGPT 啊，或是一些人权，就一些小的很多很多。现在最近科技真的是就是资讯爆炸，就是很多要学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可能是你哎、欸、听完之后觉得蛮有趣，你自己可以动手做的，你就是工作之余。你还可以就是设计一下自己想做的小专案，那就是如果是工程师的话，我会觉得这样的方法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能工作之外就不想碰程式的。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也知道，像这种东西，如果以我自己举例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工作之余，然后我去建立我自己的个人作品集的话，像是自己教学的一些，像是我一直说要架设网站，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架设的网站，
对，
这就是其中一个嘛。那对，那当然架设网站如果架设起来的话，那对我自己个人，我自己的个人品牌，或是让我自己更有自信，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就是要真的下定决心去做。那当然不是说一次要做到位，但是你至少你有第一步才有办法一直延续之后嘛。或者像是偶尔我有时候有空的时候，真的很闲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我出了一些教材啊，或是把它整理好，那这个那个就变成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作品，或是你的被动的产品嘛。那当然就想办法去设计，把它成一整套，然后去把你的知识把它连贯起来，变成一个你有自信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工作之余之外，你可以慢慢一点点累积属于自己的成就了。这样
对，但可能很多人听完就会觉得说啊，我本来就没有要求要什么更大成，就是更大的职涯上面进步，因为像我可能做 side project 是为了可能下一家投履历会更好投，然后 Daniel 可能是哦，他之后找学生的时候有作品可以让他们参考，然后有一些实际的照片或是其他学生反馈可以看。那如果对于那些就是可能也没有对于工作上面职涯上面有那么大的追求的话，其实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拍照，或者是很喜欢记录生活，或者喜欢写一些评论评语，可能他今天去吃了一家好吃的咖啡厅，他就会想要分享。那其实这些全部都其实是工作之外的一些自己的作品集，或是自己的 side project，就你可以去可能创一个摄影账号啊，你可以把你觉得拍的不错照片都分享上去啊，就算没有人很多人追踪，你自己其实也等于算是一种记录啊，有点像是日记的概念。
对，因为像有些 Instagram 上面它不是可以选那个就是那个限动，然后可以自己分类那个嘛，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概念，就是它会分什么，就是这些限动都是我出去玩的痕迹啊，然后哪些是吃的啊，或是跟朋友啊等等的啊，或是自己的宠物啊猫狗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在上面就等于说，那其实也是把你自己的这个人，你就是有点像是你把自己的统整到一个统整好自己的整个人的一个个性，或者是你的人格等等，然后把它很有自信的就是传达给这个世界这样子啊。对，大概这是我们想要讲，就是工作之外的兴趣成就可以推荐给你们使用的方式。这样，那第三点呢，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这一天过分的冲的社交的力量，对，那适度的社交是非常有用的啦。那当然就是因为当人与人之间就会建立连结嘛，然后会甚至就是关系。那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除了可以解决冲突之外，然后接受他人的支持，也可以让你心灵保持健康的状态。
你现在是在照稿念吗？
没有，我只是先念完，然后我要解释啊，我把这当在上课没有？
没有，就是指说我其实写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良好社交的关系，是因为你在社交过程中你可以有正向的可能跟别人有连结，有交流，有共同点，但是你可能也一定会跟别人起冲突或是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我觉得不管好的关系坏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就是整个人生来说都会是一个正向的帮助。因为如果你永远都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我觉得就有点不正常了。要么不就是，要么就是你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都容忍，不然就是你会一直无限的想要，不想要让对方不舒服，所以你就一直委曲求全这样子。
对，我记得有句话就是最好不要去惹那些平常都不会生气的人。
这是哪门子的话？
没有，就是当他们生气起来的时候是会比平常一直生气的人还更可怕的那一种，因为他们一直无限的容忍啊。所以但是人没有人是没有情绪的，只是他还没有爆炸，就像你火山团爆发的时候，他会做出的事情可能比平常一直生气的会生气的那些人做出的事情还要更严重或是更可怕的。
可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我觉得健康的社交关系就是健康的人格，就是你要适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一直容忍。所以我觉得 那些他一直容忍你觉得脾气很好人，他其实不一定在关系里面，在社交关系里面的健康程度是好的。
对，因为他有时候他可能就会就是会说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啊，但是他其实心里真的没有这样想啊。对
对，所以在社交关系中呢，去建立好的关系不好的关系也要去经历过，但是也不要一直就是就像有朋友就是很喜欢交渣男，就是交了渣男之后然后分手之后他下一个又遇到渣男，那就是你可能没有在关系里面学会，不然就是你可能会受同一种诱惑一直诱惑这样。
有听到吗？
你在讲谁？
I don't know。 没有，我觉得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那就是反正就是人生当中本来就是一直透过一直错误当中学习，你才有办法找到你真正想要跟真正喜欢的东西啊。那在工作之余也是，反正就是大胆去尝试各种你可能会有兴趣的东西也好，反正至少你要试过才知道那个是不是你喜欢的这样子。对，
但是啊好不容易经了一次之后一定要长智啊，不然你就是一直无限循环。
对，没错，经过一次之后要长智，不是一直在重复的然后 一直被伤害、啊、这样就是一个，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时间控得非常好，我们刚刚不小心聊天聊太久还以为今天会录个一个小时，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简洁有力，然后应该也有很多人听完会就当头棒喝这样子。那一些工作完之后就回到家躺平的那些人、嗯、不然就是回到工作完之后就一直暴吃，然后回家看电视追剧滑手机睡觉，每天都这样子的人，
那你想叫我妈听一下？
我不敢。没有，就是我提供一个方法让你在工作之外取得一些自信跟一些刺激，让你每天都有活下去的动力这样。对
对、啊、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你聊聊在工作以外呢要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自信。第一点说呢，身心灵的平衡之外，就是你要可能有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运动的良好习惯啊，或是一些心灵放松的方式，不管是看书冥想。然后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作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用多余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跟一些记录自己生活啊，或是你自己偏好做的事情，像是什么摄影账号的维持啊，或是喜欢写写部落格啊，或是下班之后去学个跳舞之类的都可以。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适当的社交其实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力量、嗯、就是好好的去建立好的关系，不好的关系也可以去就是经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在社交的圈子里面要保持一个活跃，然后保持一个心灵的健康这样。
对，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
对，那今天非常的感谢大家聆听。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
嗯哼，
就是呢最近我发现可能是我们 Reels 的点击蛮好的，就是有推到一些之前没有看听过我们 Podcast 的人。
对，
但是
目前是真的蛮多的。
对，但是是我们的朋友，像是我们上一次回草屯，对吧，讲出来了，
完了，
回南投，
完了，坏掉，
回南投。就是找那个设计师 剪头发，然后那个设计师妹妹就跟我讲说，哎、欸，我看到你们有经营 podcast、欸、然后他就说他真的有被影片打到，所以他去看听了 真正的去听了一下我们的 podcast， 就觉得哎、欸，其实我们 podcast 里面不只有就是 Reels 上面那些比较吸引人的主题以外，就是他其实在听的过程中都可以吸收到一些真的他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小小的建议或是小小的分享，所以呢、嗯、你就觉得值得了。这样
这跟我们之前有个朋友跟我们讲过一样啊，他说他你之前不是很迷茫说不知道我们可以给观众带来的主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了，我们给观众带来就是陪伴，
陪伴以外还要有收获，
对，就是有温度啦，就是有温度的陪伴，然后跟有一些分享型的这种知识型的 podcaster 对，然后这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的事这样子。然后题外话，我有顺便做一下那个热缩烫，所以那个看到 Reels 的时候都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好，来，左边看得出来，右边看不出来。
好，到时候 Reels
到时候再投票，
到时候投票的时候那个看不看得出来，我们在那底下再开一个那个再开一个那个，你就那个 Reels highlight 那个 story 的时候就开始说看得出来 Daniel 有去做热那个热像热缩烫吧，
不知道，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烫平烫扁，
对，然后我帮你标注你的发型师，
哎、就是欸，他有吗？他有追踪吗？
他没有啊，但我可以问我那个设计师妹妹，
欸、他
说哎、欸，你哥的 IG 是什么？我想要标注你哥一下。
然后免费帮他们打广告，让我下次回去烫头发应该不用。
你可以去跟他谈、
啊。现在烫头发应该不用钱了吧？
你可以自己去谈啊，你就这么光说不练。好啦，这期节目就
可以
分享到这边，希望今天的内容呢，一样有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以及启发。那听完之后也别忘记在你生活中跨出那一小小步的改变。
自由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而我们有好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下周五在同样的空间再见吧，拜
拜。